继续讲六道之一嘅天道六欲天，最接近人类嘅天人就系六欲天啦。喺六欲天嘅天人属于欲界，因为佢哋仲有男女之分，有淫欲、情欲、爱欲、食欲、睡眠欲等等嘅烦恼。六欲天比我哋人间优胜好多噶，只有快乐，冇人间嘅痛苦，但系仍然有死亡。凡众生修上品十善业，加上严持不杀生嘅功德，或者一日一夜持斋戒嘅功德，死后投生喺六欲天。六欲天最低层嘅系四天王天，处于衰微山腰。四天王就系东池国天、南增长天、西广目天、北多闻天。四天王天寿命900万年，他们一昼夜是人间50年的。第二天就是刀利天了。根据大智度论讲，无量劫以前在迦舍佛灭后，有一个女人发心修佛塔，后来有32个人亦发心助修，命中之后这33人就升上刀利天为天主。刀利天的天人寿命比四天王天长，约3600万岁，一昼夜为人间100年。凡人除了广行上品十善之外，还加上严持不杀生、不偷盗两戒的功德，或者一日一夜斋戒的功德，孝顺父母、恭敬三宝，有忍辱柔和的德行，死后就生刀利天的。这处福乐比四天王天更优胜。第三是夜摩天，寿命长1億4400万年，福德更胜于刀利天，但是这层天还有淫欲，男女以双抱成淫。更上一层天是兜率天，寿命更长5億7600万年，淫欲渐兴，男女以握手为淫。兜率天处于须弥山以上的虚空界，凡人修上品十善，加持8戒功德，就生兜率天。第五就是化乐天，寿命约23億年，欲念轻微，男女以相笑为淫。第六天就是他化自在天，寿命92億年，以相视为淫的。六欲天的天人只有快乐，没有人间的痛苦，寿命比人间长好多，以億萬年计算。但是天福享尽之后还有死亡的，死后仍然流转在六道之中。各位，三界之中的欲界，即是包括了六道轮回的天道、阿修罗道、人道、饿鬼道、畜生道和地狱道，因为还有淫欲、食欲、睡眠欲，所以是叫做欲界的。上次讲了欲界中的六欲天、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饿鬼道和地狱道。欲界已经讲完了，大家都知道欲界因为还有淫欲、食欲、睡眠欲和情欲等等的烦恼，所以称为欲界。比欲界更高更优胜的天人就是色界了。色界有18层天的，这处已经超越了须弥山顶，以无尽虚空为住所，有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为什么有18层呢？因为初禅包括3天，二禅有3天，三禅有3天，而四禅呢有9天，加上一共是18天的。色界18天的天人已经断除了饮食、睡眠、淫欲，所以无男女之分别，只有色身存在，亦无食欲的需要，以禅定发起为食的。这处福德超越六欲天，所享的快乐更加殊胜，寿命更加长，以億萬年计算的，但仍然有死亡。色界天的天人时常在禅定喜乐之中，凡是居住在欲界的众生，例如人类、六欲天的天人，修行上品十善业，持戒精严， 在欲界时候亦都收集禅定有所成就，命中就会生色界诸天的。各位，讲到色界的四种禅天，对于收集禅定有兴趣的人都要略知一二的、哦。初禅有三天，凡众天、凡夫天和大凡天。凡众生在欲界收集禅定，加上行上品十善业，就生初禅三天。初禅天的快乐是人间所想象不到的，而且寿命以亿万年计，但是仍然有火灾的烦恼。二禅三天包括小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比初禅更盛，但是仍然有水灾的烦恼。三禅三天包括小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比二禅更盛，但是仍然有风灾的烦恼的。根据念佛法门讲，四禅天都是不究竟的。有句偈语是这样的：六欲天上现五衰，三禅尚且有风灾，若君修道非非想，不如西方归去来。即是说，阁下就算行上品十善，兼习禅定，修到六欲天，最后都会有五衰上现而死亡，重返六道之中。就算修到三禅天，都有风灾的危险。修到无色界的非想非非想天，亦是世间禅，仲未跳出三界，不如老实念佛求生西方，咁就可以脱离三界了。四禅九天可以脱离了风灾、水灾、火灾的烦恼，福乐禅定比前三天更加殊胜，非言语所能形容的。有无云天、福生天、广果天，这三天仲是凡夫所居的。第四无想天是外道所居的地方。各位，不是佛教徒修行禅定才生到四禅天的，不论任何人、任何宗教，只要他是收集禅定，都有生四禅天的因，加上修行上品十善，死后就生到四禅天。禅不是佛教专有的。四禅天的第五是无烦天，第六无热天，第七善见天，第八善现天，第九色究竟天。这五天是声闻圣三果圣人，即是阿罗含果的圣人所生之处，又叫做五不还天。这类圣人入无余涅盘之后，不再来欲界受生，在色界、无色界再受生一次，就可以成为阿罗汉，永断生死，常住快乐的。以上讲了色界四禅天的大堆名词，大家如果不明白不紧要，听了之后有些少印象，将来可以更深入去了解的。上次讲完色界天的情况，现在重温下三界六道轮回。三界是一个小世界，是芸芸众生所居住的范围。三界内有欲界、色界和无色界。欲界的福报最少，因为此界的众生还有淫欲、食欲、睡眠欲、情欲、爱欲等等的烦恼。色界的天人已经脱离了以上的欲念，福报比欲界是更殊胜的。三界中最高层次的就是无色界，福乐比色界更加优胜。那我们人类居住在哪一界呢？我们人类有欲念，居于欲界之内，不单止人类，连六欲天的天人都是在欲界之中的，但是福乐当然比人类优胜。阿修罗的福报同天人一样，但是没有天人的德行。最苦的欲界众生就是饿鬼、畜生和地狱界的众生了。地狱界完全无快乐可言，只有永无间断的痛苦，所以叫做无间地狱。欲界和色界诸天都已经简略讲过了，现在讲无色界诸天。 居住在无色界的天人连色身都不存在，所以福报快乐比色界更优胜的。有些人不了解佛法的道理，可能会这样问，连自己的身体都不存在，那么好苦？各位，其实我们的色身是业报之身，因为前生作业才引发这个五蕴积聚的身体。身是苦本，圆觉经讲，一切众生卵生、胎生、湿生、化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当之轮回，爱为根本。犹有诸欲助发爱性，是故能令生死相续。人生是因为淫欲而轮转成的。老子十三章都讲，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即是说，我之所以会有祸患，是因为有我这个肉身。如果我这个肉身不存在，那祸患又哪里会有呢？无色界的天人已经超越了欲念，时常在禅定之中，所以是没有身体的苦累的。一有身体就要受老病死的痛苦的了。根据《法句譬喻经》讲，释迦牟尼佛在奇缘精舍的时候，有四位比丘坐在树下相谈论说，他们的内容是讲一切世间何者最苦呢？有一个人说，天下之苦无过淫欲。另外一个人说，世间之苦无过嗔恨。又有一个人说，世间之苦无过饥渴。有一个人说，天下之苦莫过惊暴。当他们正在争论不休的时候，佛陀来到树下问四位比丘讨论何事。比丘起身作礼，将争论的话题话了给佛陀知，佛陀就话了，比丘们，天下之苦莫过有身，一切饥渴、寒热、色欲、嗔威、惊暴、灾祸，都是由这个身体引起的，所以说这个身体是众苦祸患的根源。各位，无色界的天人连身体都不存在，只有细微的意识。无色界有四天，空无边处天、色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天。无色界的天人永远是在禅定快乐之中，他的快乐是难以用人间的言语所形容的。天人清净庄严无比，视人间如污土，凡众生修上品十善之外，更加收集无色界的禅定，死后就生无色界诸天，寿命是以亿年计算的。各位，一年九次好简略咁同大家介绍咗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并且包括咗六道轮回，即係天道、阿修罗道、人道、饿鬼道、畜生道、地獄道。从六欲天向上数，有色界十八天、无色界四天，一共二十八层天。天外有天，世界无尽，人活喺三界之中，不过沧海一粟而已。白云深处涌雷锋，几树寒梅带雪红，斋罢睡睡分入定，庵前潭影落疏中。各位，这首诗是清末民初的奇僧曼殊法师所写的。曼殊字子谷，号元英，广东香山人，擅长诗文绘画。当他三十岁的时候，已经精通汉文、日文、英文、法文和梵文，并且曾经参与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活动。曼殊的小说和诗集在中国文坛上是以超日浪漫见称的。他有一次在西湖雷峰塔下的白云禅院挂单，作了这一首诗：白云深处涌雷峰， 白云禅院上有紫塔高耸云际，叫做雷峰塔，在层云重叠之间悠远庄严。寺旁有正在盛放嫣红的梅花，雪水沾在寒梅上，所以他说几树寒梅大雪红。凌霜傲雪的梅花对于禅者来讲有特别深邃的意境的。参禅修道的人要抱住踏雪寻梅的不怕风霜那种坚定的精神才会成功的。所谓未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全句最突出的就是用几树两个字，特别渲染寒梅孤僻坚毅的性格，又令人想起白居易《钱塘湖春行》的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万殊这首诗最后两句是斋罢谁谁分入定，庵前潭影落梭中。五斋之后禅者继续参禅静坐，所以说斋罢谁谁分入定。最后庵前潭影落梭中，庵前的清潭和禅子的梭中创造了一个十分清远的境界，钟声悠扬飘远，落在清澈深沉的潭中，潭水就好像禅和子的内心沉寂皎洁的境界，而晚钟呢是外境的，是扣人心弦的红尘动态。万殊法师这一首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诗，呈现出禅师的逻辑和哲理，是从内心流露出来的智慧。波野经典系列有一部经叫做《波野波罗蜜多心经》，只有267个字，将波野深奥的义理出了一个纲要出来。经文最后有一句咒语：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所谓咒语，梵语读做 mantra， 咒是特殊灵性力量的秘密语，咒亦都可以解释为护持内心的声音。心经的咒语：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这首咒语是古印度梵文音译成汉文的，梵文的读音是 Gatte Gatte Pra Gatte Pra Sam Gatte Bodhisvaha。 什么叫做 Gatte 呢？ Gatte 是前去或者前往，无论是前去或者前往都是譬如修道的行为，勇往直前地去排除烦恼，前往觉悟的彼岸。 Gatte Gatte 即是勉励修行者要前往修行的道路。 Gatte Gatte 即是向前向前，勇往直前。 Pra Gatte 在 Gatte 前面加了 Pra， Pra 是超越，即是说当修行者勇往直前，学习断烦恼度众生之后，再进一步超越世间法。从修行次第来讲，即是超越了前者一个学习的阶段。 Pra Sam Kate 刚才讲 Kate 是勇往直前， Pra 是超越， Sam 是圆满的意思。全个字 Pra Sam Kate 解释为圆满超越勇往直前。最后 Bodhisvaha， Bodhi 是觉悟， Svaha是成就一切。如果将全首咒语重解， Gatte Gatte Pra Gatte Pra Sam Gatte Bodhisvaha， 是前往前往超越前往，圆满超越前往，直至觉悟真理，成就一切功德。如果用譬喻的方式去解释 Gatte， 又可以解为放下，即是说放下放下，超越放下， 圆满咁超越放下，必成正觉，成就一切。佛门系以放下烦恼执着为修行嘅开始。明朝堪山德清法师有一首诗偈：空山寂寂绝诸缘，不学诸方五味禅。参者不须向外求，但能放下自天然。将咳嗟譬喻为放下，再放下，放下到无一物可放下，咁就系圆满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啦。古木阴中系短逢，象泥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呢首诗系宋朝僧人智南所作嘅，但系智南和尚嘅生平已经无从考证，只系知道佢系一位擅长山水诗嘅出家人。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呢两句对早春二月嘅细腻感受作出真切嘅描写，喺诗坛上成为经世名句嘅。古木阴中系短逢，喺山林间经行嘅僧人，或参禅，或念佛，树木参天嘅森林可以成为遮蔽风雨嘅短逢。象泥扶我过桥东，象泥是僧人用的树根手杖，帮助行者参访的时候翻山越岭，支持疲惫的身躯。在智南禅师的心中，可以遮蔽风雨的古树，支撑身躯的手杖，都是修学佛法的增上缘，成为他参禅的知己。最后两句是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在古木遮蔽之下，就算是滂沱大雨亦成为杏花雨。杏花被雨水凝聚而飘落，好似天雨宝花缤纷而下。这种雨水沾住杏花散落来，是不会沾湿禅者的衲衣的。沾衣欲湿杏花雨，譬如禅者寂静的心不为外境所染，杏花雨好似想沾湿衲衣，但又未曾沾湿衲衣。吹面不寒杨柳风，清风在杨柳之间迎面吹来，毫无寒意。因为修道者不为八风所动，何况吹面而不寒的杨柳风呢？智南禅师这四句绝诗，尽到参禅者那种超脱的山居感受。如果我们承认大自然的景物是诗篇的源泉，智南这首四绝充分反映诗僧在山林间那种清修生活，清丽闲日，意境高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成为宋朝的诗坛名句。禅家悟道很多时是从观察日常生活动态体会出来的。当一只苍蝇从窗户飞入房内，如果没有其他食物吸引它，它会飞向窗口近光的地方，想从旧路飞出房外。古时是没有玻璃的，窗户是用纸封的，苍蝇投窗转纸是因为要吹向光线。但是为什么世界这么大，苍蝇不飞向其他的路求出，而偏偏撞向来时路转窗纸求出呢？在禅宗五灯会元卷四里面记载，福州有一位古灵神赞禅师遇到百丈怀海禅师而开悟的。他翻翻自己以前出家的寺院，想找机会帮助他的师兄开悟。有一天，师兄在窗下读经，有一只苍蝇扑向窗子求出，咁神赞禅师就话啦：世界咁广阔，你唔肯出， 拼命转窗只求飞出，太愚蠢了。当时他讲了一首偈：空门不肯出，头窗也太痴，百年转古纸，何日出头时。这首偈的意义就是以苍蝇撞向纸窗求出路来譬如人的。空门不肯出，屋内咁多空门，点解佢唔肯从空门飞出去？头窗也太痴，偏偏要扑向窗户找寻救出路呢？百年转古纸，何日出头时？永远追随旧路，即是凡夫贪嗔痴杀盗淫妄里面寻找出路，只求观感物质的享受，随波逐流，造业受报，就好像苍蝇转纸窗一样，永无出头之日。对于执着经书文字的人，不用智慧去思维义理，经书上所记载的只是前人的经验和判断，怎能够代替自己个人的体悟呢？苍蝇不应该执着窗户的光线，拼命撞向窗子求出路。世界咁大，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点解唔将自己嘅偏见同埋执着放下，亲自去体验诸法实相嘅道理呢？神赞禅师嘅师兄听咗佢个偈义之后，豁然开悟啦。宋朝丞相王安石大力推行新法，改善民生。但是由于保守派反对而受到阻碍，后来他罢官退居金陵，自号半山老人。王安石对禅宗非常喜好的，而且时常以诗表达禅宗哲理。他晚年隐居在南京中山，时常去悟真禅院参禅。他写了一首《悟真禅院七绝》：野水中横瘦屋徐，五窗残梦鸟相呼，春风日日吹香草，山北山南露玉毛。中中的山水冲击寺内寮房旁边的石阶，不知流水源于何处，只是知道它无休止地流，所以说野水中横瘦屋徐。王安石当时在悟真禅院午睡醒来，所以说五窗残梦鸟相呼，群鸟相叫而情似幻，究竟是梦中鸟叫还是是鸟叫梦醒呢？春风日日吹香草，只见春风和暖，芳草萋萋，山北山南露玉毛，整个悟真禅院成为纯粹大自然和谐的整体。这个时候参禅的人，即是王安石和其他的禅和子，不单只是不想去找寻前行的路，而且甚至忘却了来时的路。这个时候去来的分别心已经断绝，去来的山路都运化无迹，即是到了心物合一的境界了。王安石亦曾经在南京中山紫霞湖畔的定林寺潜修的，他写了一首《定林所居诗》：屋绕弯溪竹绕山，溪山却在白云间，林溪放艇倚山座，溪鸟山花共我闲。这首诗好像小溪咁情洁，白云咁悠闲，表现出恬淡宁静的禅修生活。王安石这一位宋朝著名的政治家退隐之后，在寺院中得到无限的禅悦的。